苏博士就我先给简单的介绍一下苏博士是生于福建，然后他长于香港，后来到美国读书得到美国希望大学化学的学士，然后密西根大学生物化学硕士跟博士。他曾经在西岸的华盛顿大学担任化学系的生化系的研究员。他跟他的先生何医师，他们有四位子女，四位子女都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去读大学。他们在教养子女或者在创造进化家庭沟通方面有很多的著作，有很多的那个讲题。我们把时间先交给苏博士。
好，我刚才在外面就看看那个书摊，我就发现他们很少书所以要先告诉你，我的书我不赚钱，所以可以做广告。那么小的书简体字的是教子成功的秘诀、创造与进化，还有圣经难题。圣经难题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问的如果亚当夏娃只有两个人，那么他们儿女跟谁结婚啊？如果上帝是爱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灾害？这类的问题哈。这很小的书，你可以买一堆送给人家，如果不够呢，你就告诉他们。那这个繁体字的教子成功秘诀的是那一本的一倍那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那简体字印了前面的一半哈，所以那我不懂了。这一本呢，他们大概有20本左右哈，所以不是太多。那么这本呢，他们大概有5-6本而已啊，创造或进化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少数啊。那这本是自由奉献，因为那个恩福的做法呢，就是告诉你他们的本钱多少啊，所以他们10块钱，那么你们就自由奉献，当然你放多没有关系啊，这个钱也不是给我。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生物化学的背景，我自己也经过很多这个科学上面的自己跟自己讨论的东西啊。因为最重要是到底有没有一位造我的，谁造我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们这些人都是傻傻瓜瓜了哈，我也不要跟这些傻傻瓜瓜的人在一起，是不是？但是如果是真的，那我要知道我的人生呢应该什么方向。如果我有一个工厂造我的话，那这个机器应该怎么处理，我要看工厂的说明书，对不对啊？那里面的图画都是我弟弟给我画的，我自己不会画啊。那这本他们有30本啊，教养儿女的秘诀，这个是加拿大短宣出版的。那么这个是我10年给他们的稿，他们选一些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完全我自己的手写的啊。那么还有他们没有的，有一本是我们两个人跟小儿子一起写，发掘孩子潜能啊，促进家庭沟通。你也可以告诉书店，他们就在马来西亚再去买啊。那另外一本是问题解答，儿女教养 Q&A 问题解答，就是我的听众写的问题，那写的我就收起来啊，讲的我就飞掉了哈。所以明天呢，我们要讲怎么样教养儿女的时候，你有问题呢，回去就先写啊，因为写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节省时间，另外一方面呢，我会收起来。那下一本书呢，如果上一本没有写的话，我就会继续写。还有一本是英文的 Nurturing Success 啊，因为20年以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孩子不会看中文的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就一直强迫我要写英文的。所以这本呢是特别为做中文不大会的人啊， Nurturing Success。 那这本呢也有我们的大女儿，她是心理学家，她写的一段这个叫做 style 是吧？你 learning style 哈，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学法啊，所以那一本呢，你也可以告诉他们啊，他们也可以去马来西亚去订来啊。所以对不起，这次的书很少，但是如果你买得到这里呢，你可以拿来给我们签名。所以 OK， 那明天要讲什么？明天下午我讲的是怎么样教孩子。先告诉各位，教孩子很容易，我们的孩子没有人吵架。做功课不需要我们讲，我们没有一个青少年反叛，很容易嘛，对不对啊？他不会去玩电脑游戏他在学校里不会跟人家吵架应该做的功课会自己做。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是有办法可以教的但是要父母亲肯听， 父母亲不肯听的话，那我没有办法了，我的责任是告诉你，那你是自己负责了，你听了之后你要不要是你的事情。晚上呢也是我讲的，晚上是爱的沟通，我们跟孩子怎么样来爱的沟通，大家都爱孩子，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沟通出来呢，他不觉得你爱他啊？所以我们用很多实在的例子呢会啊跟大家来啊稍微讨论，但是因为很少时间，时间那么少，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的是给你一个方向啊。今天晚上也是啊，他会做他自己的广告，我不替他做啊。OK， 那么今天晚上也是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刚才说他九点要玩啊，这对他很辛苦的事情。OK， 谢谢各位。
先让我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讲员何仲科医师，他是出生于福建，在香港读完医学院，然后后来在美国行医26年。刚刚有弟兄姐妹介绍是真道堂的，他以为是西雅图的正道堂，他曾经担任西雅图正道堂的长老。90年的时候，他被神的感动，蒙神呼召，结束他的医院的诊所的这个工作，啊，全职的在世界各地奔跑啊，来服侍主。今天下午有机会跟何医师、跟苏博士一起吃饭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夫妻其实因为都很辛苦，有时候甚至那个聚少离多。这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讲是让我们相当钦佩的事情。今天晚上何医师他今天的晚上的题目是为父之心，我们一起欢迎何医师。
感谢主啊，很高兴见到今天的好多男士的这边呢，我见到了祖父祖母辈的呢很多啊，但我看见这里呢可能有些还是我的哥哥姐姐嘞。其实呢我年纪不小了，我是1939年出生的，所以你算得出来了，我今年呢刚刚整70岁。那么刚才呢我就遇到呢有一个姐姐坐在我后面，在那里，她比我大一点点啊。那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这些有多少是老哥老姐还是老弟老妹了啊，很高兴啊。那么诸位呢，我们这回要讲的呢是为父之心呢，你知道一般人常常以为呢教养儿女呢家庭关系呢是女人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兴奋，见到了男好像男士多个女生呢，哇，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啊。连我们的那个敬拜小组的声音呢都是男生比女生多了啊，所以我叫我好兴奋啊。因为今天呢你看我们古语说什么，养不教谁之过啊，哎，怎么是姐妹说的呢？诸位呢真的是啊，那个父亲呢还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啊，我这讲的也有英文的啦啊，不过呢我们单单用中文普通话讲，你知道好多人喜欢的听我们讲的就是说呢望子成功，以前呢我们是说望子成龙，那时候说龙来干嘛呢，所以就变成望子成功了。那怎么望子成功呢？这个呢是我的大儿子呢13岁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的时候所拍的照片。你看这个小毛头，你看啊，天真的不得了，对不对？13岁啊，周岁而已啊。那么常常好多人想知道，哎，你们培养天才啊秘诀在哪里？但是女孩呢，女儿也重要哦。古语说啊，女子无才啊便是德啊。哎，找得到一个好的老公就算了啊，真的吗？所以我们两个女儿呢也是不差劲的。这个呢是我的小女儿呢26岁的时候呢在哈佛大学拿到他的双博士的照片了，那么，我呢，自然我是有点偏心了，我这个女儿还可以哦，相当漂亮，当然是14岁一把年纪了才进大学，但是人家呢18岁毕业的时候都是3个本科，化学、生物跟生物化学。那然后呢他就去哈佛大学呢一个人呢从来没离开过家，18岁一个人呢5000公里之外，从西雅图到波士顿，那么在那里呢自己 生活啊。哈佛大学先请他去做研究工作的，因为他是年底毕业的，九月呢才开始医学院的，所以他有半年在那里工作，跟两个护士呢租了一个房子，生活起居样样自己来，经济那个洗东西洗衣服那个自己管财政，那个煮饭样样东西都自己来的。有好多人说，你们孩子整天的这样保护他，他将来出去的时候独立得了吗？我们呢明天会讲多一点。明天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讲呢育儿那个秘方啊秘籍啊，我呢讲理想的家庭。讲什么理想的家庭啊？我们说呢，家庭呢好像一个温床，你的孩子们呢是那个花园里面的那些花。你的家庭呢环境好不好影响你的孩子，我们见到好多这种的故事的。这个应该是我的大儿子吧，这几天我们在波士顿刚刚在跟我提到他那个同学，比他大两岁，同时候在少年班里面，他呢很会读数学，也读指挥交响乐团的，不简单啊。几岁？我大儿子10岁进去嘛，他12岁，厉不厉害？好厉害哦。他而且呢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划艇队的一个汉口令的 coxswain。 为什么？他小嘛，轻嘛，节奏感觉好嘛，所以他们用他来喊口令了，这个一流嘛。哎呀，赢了之后呢，一堆建立士呢把他坑在那个背上呢，就上岸来了，多好的这体群都有。只有一个小问题，他爸为他付上好多代价，从 Michigan 搬到西雅图去，但是呢是离婚的，妈呢癌症死了。这个小孩子年轻人说，我妈妈是给爸爸害死的，自然不是理智的。但是诸位，我问你，情的东西用理智讲得通吗？讲得通吗？情的东西啊叫做剪不断了理还乱，对不对？他就说我爸害死我妈，我爸的一辈子的心血就是希望我成功，我就把自己毁掉不上课。华大的心理辅导费尽口舌讲他不动，不去就不去，他要把自己毁掉。所以你知道有人可真讲一些这样的话，你爱你的孩子吗？你要爱他的妈妈。那如果你家里那个女人呢不是你孩子的妈妈的话，那就头痛。诸位啊，所以呢理想的家庭啊很重要啊，牵涉你两夫妻要同心才可以啊，不然孩子们就跟你撒花枪了，很多问题的。所以我们明天要讲理想家庭，也特别要强调男人在家庭里面的角色是什么，你跟你的孩子们应该怎么样。我会提到好多这样的例子的，我都不知道一个半钟头怎么讲得完。比如说我的小女儿怎么3岁这个决定要做医生，咋来的？跟我有点关系的。我这个大女儿在后面，她9岁的时候第一次跟一个男人约会，你猜是谁啊？小儿子在这里。小的时候呢，我怎么样花时间给他？他说，我小的时候呢，每个礼拜四， 都不大了解为什么老邦人这么懒惰。别人的老邦呢就上班，他呢就穿得马马虎虎的牛仔裤，那么那个球鞋，也不上班，就跟我呢去逛公园。水族馆呢，科博馆呢，太空针呢，为什么老爸这么懒惰？后来他的姐姐告诉他，爸爸那段时间是特别给你的。所以他说呢，原来我在我爸爸心目中是这么样的重要。所以诸位你知道吗，我自己吗，偷的佛身办的险，那个时候已经四十几岁了，我还是好像二十几岁的样子。哎，诸位呢很重要啊，你知道呢，那个我呢给你看一些呢天才儿童的故事嘛，这个是好一点的啦，不过他还年轻啊，也是我们那个泉州人的福建人的啊，这是那个差不多两年前吧，在香港的神童啊，九岁进大学啊，是香港历史的最年轻的一个啊，2007年的两年前，啊，你看多可爱呀，啊，他这个照片呢，你看他也是把那个袖呢就藏进那个手里，他的样子跟我的大儿子小的时候好像哦，神童沈志军呢，那为什么呢？我们会跟他们有机会见面呢，是因为呢当他的消息要登在香港报纸上的时候呢，香港的苹果日报呢也抢先登了，抢先登的时候呢他们就来访问我了，那时候我四个嘛，他们一个嘛，那我四个都长大了嘛，他这个还是娃娃嘛，所以他们呢就访问我了。因为呢你的沈志军呢早进大学啊，有不同的意见的嘛。香港的教育部的人呢，那个其中一个副教育师啊，哎，竟然在报纸上发表说，如果沈志军想要回来我们的小学三年级，我们十分的欢迎。那么自然有人就说了，你这么年轻去读大学呢，会不会心理上不正常？我相信你们好多人可能对我们会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他的社交生活怎么办？好，所以我在回答那个《苹果日报》的时候呢，我就提到马来西亚的一个神童的故事。所以呢，后来呢，这一个经过一个机会，我的妻子在浸会大学讲的时候呢，就有机会跟他们父子呢，后来我们就跟他们一家呢都谈话，发现那是我的侄子辈了。这个是可以做了我孙的，哎，我们谈起来又是同乡嘛，谈起来虽然他是印尼华侨，但是我们谈起来就蛮那个蛮投机的。我也是为他们祷告了，求神祝福，叫这个小孩子呢将来真正成才，身心灵呢都理想，那最好了，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就不是了，你们都问这里，我知道有些马来西亚来的人可能记得这个人，什么神童张世明啊，他呢13岁进大学，美国的大学请他去的 Caltech， 不到3年就毕业了，就是不到16岁就毕业了啊。那么我们1991年第一次访马的时候听到他的故事，那个时候呢他在美国读书了，那我们想机会呢跟他见面，不过呢就是没的机会，很可惜了啊。那他们是在圣文邦福隆那个地方的。好了，我们到后来呢，2002年再一次去的时候呢，就见到这个消息了。他病了，进入医院。为什么？原来他拿了他的学士回家，就不见人，不讲话，不做事，也不吃饭。厌食症，所以营养不良要进医院了。哎呀，这里专家呢就个个都发表意见了，对不对？什么排山倒海的压力了，哎，他们问了一个问，讲了一句很好的话，让孩子快乐学习成长。 这是为什么？礼拜天晚上我讲的题目是欢乐家庭。你注意到了，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啊，归根到底，你的孩子高兴不高兴？诸位父母亲呢、啊，如果你的孩子整天发脾气不高兴的话，有原因的，他也不能够理想的学习，因为里面有困扰。所以孩子整天发脾气不高兴，我们需要要了解的这个问题是：张世民快乐吗？2003年我们最后一次访马，也想要去找他，但是也得不到机会。这是2007年的1月8号，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呢把这个 link 给了我，说什么见到没有？采访出殡，坟场混乱，神童家属打设计，说什么已故神童张世民今早举殡时，其家属怒打记者和设计。你见到这个妈妈的照片没有？痛苦的不得了，痛苦的不得了。哎，另外一款是我开的，痛苦的不得了啊！你知道他们怪传媒啊，他是给传媒害死的了，有可能吧？嗯。但是我问你，我们在美国，你想我是个孩子，传媒会不会追他们？会不会？可追了，不单是美国的追啊，台湾、香港、大陆都追的，日本也来追啊。那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有责任要保护他的嘛，对不对？孩子呢在家里的这个压力呢是最重要的。他的离世令人惋惜，几岁？30岁。可惜啊，好可惜啊。我再给你看多一个天才的故事吧。这个是2008年呢我们在英国见到的，13岁就进牛津的数学女神童。这个女孩子呢是马来西亚，她父亲呢是马来西亚人，你看那是马来西亚人，她母亲没有在这照片，是华人呢。那诸位呢，她为什么上报纸做妓女？她说做妓女为什么？她说我呢没办法交房租啊，开玩笑，他数学神童啊，他的同学就说他了，他那么一样出色的头脑，他要跟人家补个习，英国好多跟人家补习的嘛，这钱的多得不得了，哪里需要做个呢？他说的呢，他的命运已完全失控脱轨，是很可怜的事情。你知道呢，你可以读得很成功，但你的情商不对的话呢，可以把这个人毁掉。哎呀，就发现为什么情商不对呢？你看这里说他的老爸怎么教他，吓死人了。简单一句话说什么？地狱式的家庭教育。你像今天好多人教孩子就这样，严父出孝子，对不对？激将法嘛，我们激他那就没气了，对不对？你把他激死了，哎呀，这好可怜的事情。所以什么叫做成功呢？有没有标准呢、啊？哎，第一样呢，你呢总是说听话，对不对？好多人在啊，何医生啊，苏博士可以不可以？教上我们怎么教我的孩子听话？好、哦，听过没有？啊，高兴吗？这个孩子就挂在你手里了，他都不必自己走的，是不是？你上个麦当劳啊，吃什么都要先看看你妈妈，我吃什么好？对不对？一个这样的孩子好不好？不好。那不好的话，你反过来，他样样都跟你顶，好不好？那个小倔强，现在那个小公主跟小皇帝可多了，对不对？我一直在长城上面了，那么我走了上气不接下气了。那么就一个娃娃6岁，胖小胖子啊，那么6个大人陪他，那么这个老头子呢就被抱着他了， 放到上面了，快死了。那就对那个老太婆，他旁边老太婆，现在轮到你了。那么这是老爷了，还外祖父了，还那个是姥姥了，外祖母了，自然呢还要轮到那爷爷奶奶的，还有爸爸妈妈的。你上长城啊，六岁小毛头，怎么全部给大人抱呢？包括这些老人家呢？所以这是一个肯定的问题啊。诸位呢，问题是听谁的话？你如果呢是希望他听你的话，有一天他发现你的话不一定好听。哎，诸位呢，你们在国内还是在东南亚还是在亚洲长大的父母亲啊，还是祖父祖母，你呢想要迎合你这边的 CBC 啊，你知道什么叫 CBC 吗？我们在美国是 ABC 了，哈哈，这边变成 CBC 了，对不对？你跟你这 CBC 小毛头讲话，听你的话，他第一句就说 Daddy you talk funny。 诸位，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笑的话呢，那你就真正成问题了。你知道 you talk funny 什么意思吗？你的口音好怪啊。哇，你们加拿大还更糟了，还有 bon français， 对不对？你这个风不停啊，你塞不了的话呢，你完蛋了，对不对？哎，诸位，听谁的话？你这出了代沟了。今天呢，有代沟啊，很头痛啊，孩子有话不跟你讲，对不对？最会是什么？你怎么搞这个？咱们中国人不搞这样事情的，听过没有？他怎么回答你 ？Daddy, you're a Chinese, but I am a Canadian。广东人呢就说你面蒙了，就没面子了，一鼻子灰啊，对不对？哎，诸位，这叫做代沟了，人家的思想形态不像你的。你跟他讲的太多，你年轻的时候呢，怎么在湖南呢？上小学的时候呢，要走五里路呢，光着脚走五里路去上学啊，还要坑着你的弟弟啊。他说这是什么的神仙故事？他就跟你说什么 Daddy get real， 哈哈，给人家这样讲过没有？那今天我不忘记是跟哪位那个牧师在讲，他说啊，不是牧师啊，是跟一个老头子在旅馆那里，这个还不是我们华人的，是洋人啊，那么他也是第一代的。他说我跟他讲了，我年轻的时候这么辛苦啊，那个十几岁的一下雪最高兴，拿出一个铲子到处去跟人家铲，一铲就是五毛钱。他说我那些孙呢就这样就拉小提琴，小夜曲好悲伤，这样觉得呢你在淘他的眼泪了，他根本就不信你，你可怎么办？智慧从哪里来的？我们提过孩子们怎么可以自动自发，刚才他讲过的，他不往那个小盒子是最讨厌的。你知道那个小盒子了，三岁都会玩了，现在还有音乐的，对不对？一晚前三个钟头啊，你的时间都丢了嘛，怎么样有自律呢？我的小儿子小的时候每天看一个钟头的电视，看完之后礼拜四老爸陪他吗？我想继续看下去，那个是什么？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你知道那首那个是什么动画？哎，这里有个老爸有跟孩子一同看的，那个红头的啄木鸟嘛，对不对？ 我从小看的，我喜欢的。我的小儿子就站起来，很自然跑到电视里面，啪关掉，一个钟头到了。老八呢就要停下来了，他还管上我呢。怎么做得到呢？智慧。有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知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明天会告诉你，我们孩子们为什么会自律，为什么他们有一个带领他们的啊。第二样，读书了，对不对？哇，你看最好是这样咯，所以你这样教他嘛，对不对？
做数学要做好，拿铅笔要正。
谁说的？做功课不可以躺在地上，谁说的？对不对？那你如果你现在工作的地方啊，人家说做好，拿好笔，那么那个领导在后面一直这样喊你，问你怎么干活？你不发神经吗？这你想想看呢，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叫你的孩子发神经了嘛。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些讲座的是有青少年在，有没有那个20岁以下的人在这里啊？你如果认同的话，回去记得告诉你老爸。没问题的，他那你要搞清楚他听得到才好了。哎呀，诸位啊，最喜欢就是这种了，对不对？树丛啊，诸位呢，怎么教呢？啊，你怎么教才对呢？是不是这样说？哦，你要发挥他的潜能才好呢。今天好多人教孩子呢，没有针对他的潜能来发挥。你要他做的是他不会的，他喜欢做的是他的才干地方，你不给他做，对不对？那个教授把他绑住手呢，哎，最普通一样了。我的小女儿呢是左手便利的，你知道多少人呢？遇到左手便利的人做什么？把他左手绑住，对不对？逼着他用右手。那诸位呢？好了，你是右手便利的，对不对？那如果呢，把你右手绑住呢，逼着你用左手，你高不高兴？你可不会有心理障碍，是不是这样说？所以你知道现代的心理学家呢，不勉强左手便利的人要用右手。那诸位，潜能很重要，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事情了。圣经有话告诉我们，有原则跟从的。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呢、啊，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哎呦，这句话呢，是我们教养孩子跟发挥自己自我一个座右铭啊。感谢主，好重要啊！你知道为什么重要呢？第一样呢，当一个人了解说呢，你的天分呢是恩典，是上天给你的，但是你要看得对。看错的时候呢，你糟了；你看错的时候呢，你一辈子不高兴，这张冠李戴了，对不对？第三样呢，你要有信心，把它执行出来。哎，诸位，我问你，这简单的一句话，是不是一针见血告诉你发挥潜能的重点？同意吗？为什么今天好多人呢，就是不接纳自我，整天都学别人。所以很简单一样，你看你家里那些年轻人呢、啊，房间里面有没有贴了一大堆那些歌星的照片，还是球队的球星的照片？有没有？有没有？有。为什么？他要想找一个偶像，因为没有肯定自己到底是谁。哎呀，我去好多人的家了，我就看看他的青少年的房间了，我就看出来了。哎呀，有一家呢，有一个小女孩子呢，有一个照片呢，是有一个某一个著名的歌星啊，
他呢就跑到那个台前呢，送他一朵花，那个歌星就飞他一个吻啊，那个照片就拍下来，哇，那个是他的宝呀。人家那种歌星啊，这个吻不知道飞给几万个人呢，拜托你，你是万人中的一个而已了，对不对？我压疼了，我昏了。诸位，这是不接纳自我，没有肯定自己。华人在这种地方啊，常常不喜欢自己身为华人，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亲呢，会觉得呢惭愧。啊，那个对父母亲呢是一个最伤害的事情，对不对？哎，就是你们加拿大，我在某一个城里面，曾经有人告诉我，他的儿子呢，冬天呢，冰天雪地的，你们这边冰天雪地，冬天呢，他送他的儿子开车送他的儿子去学校，儿子说不好，你不要把我放在大学学校门口，啊，离开一个街口方向。爸说你这个下大雪嘛，冰天雪地你怎么要跑那么远过来呢？啊，没关系，你给我放在那边吧。逼上梁山没办法，只好回答了。爸问他嘛，他说什么？就是刚才我开场白说那句话 ，Daddy, could you talk for me？ 我不想我的同学们见到你跟我在一起。Could you talk for me？ 你是老爸伤心吗？伤不伤心？伤心了。你的孩子长大了。你的孙呢看着你觉得你是个土包子，你高兴吗？
我小的时候我你爸呢妈几个月就抱过来给我养，养到你五岁，你现在呢十岁了，你小看我，对不对？
伤心吗？我告诉你，连祖父都有眼泪，对不对？有没有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有。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接纳自我。你知道那本书了？中国人也可以说不吗？不、哦。先把你生做中国人，你为引以自豪吗？诸位，你们在这里，你的孩子是这里长大的，不接纳自我。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年代你就不认识自我，
不认识自我呢，整天呢无所事事了。到了30岁呢，还给老爸还养，我只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他还会这样说，有一个是给妈养了，老爸呢甩了他们两母子。他30岁了还给妈妈养了，那妈妈说他，他说妈，这个是你应该做的，因为我就是给你害的。不是你这个样子的，老爸不会离开我的。要不要命啊？你是妈妈的话，我问你伤不伤心，对不对？
他不认识自我，无从发挥。怎么样发挥呢？你看，接纳自我，然后认识自我，然后发挥自我，这个过程可不是承认我得到的是恩典，看我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然后呢发挥自我的时候，我的信心我的把握在哪里，对不对？
第三样呢，事业成功，对不对？今天好多人读了书出来啊，我不久以前遇到一个硕士啊，读了出来呢，就还在给妈妈养，你看要不要命。哎呀，这个住米大虫啊，真的是事业成功，各个都完需要了。第一样要发财，对不对？啊，有钱嘛啊。第二样要什么？啊，往上爬了，要踩在别人的头上，对不对啊？第三样什么？要有房子了，对不对啊？啊，还有什么？还有车子，对不对啊？那可能呢，还要再加一个儿子了，妻子跟儿子，对不对？但是结果呢，只做了个疯子。
什么叫做成功呢？你看我们刚才提过了，那两个天才儿童啊，可不是那么年轻毕业吗？得到什么？
变成这个样子。三十岁就死了，二十几岁呢做妓女。什么是成功？成功有没有标准的呢？有，圣经有话告诉你，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的孩子们呢，从小教他，你呢这么聪明，不是你会，这不是你的功劳，是谁给你的？是上天给你的。我最记得我的大儿子呢，在大学的时候读法文呢，那么哇，那第二天呢说要考试，然后他就在看 National Geographic。 我说你不需要温习吗？他说好吧，那就去温习了。我看他的温习呢，那个生字啊，好，哇，多得不得了，你知道吗？那这个 vocab 啊，就好几张纸头啊，翻翻翻半个钟，完了，我完了，我完了。那我们呢，一向呢有一个凡事相信的这个态度。他说完了就完了，他又回去呢看他的 National Geographic。 那么第二天去考试，考了试过了几天呢，考卷分回来了，回到家里呢一声都不吭，把那个考卷呢就丢在门口那个桌子上。那我就跑去一看，100分的。我说哎，允信了，这回这个考试好容易啊，你那读了半个钟头了，你哪100分，对不对？我说多少人拿100分呢？嗯，只有一个。第二名了几分呢？70。哦，这样哦，平均全班平均几分呢？40。我这个儿子是那种，你们在大学读书人就晓得，那叫做平均数目嘛，分数嘛。他这种人呢，是全班人会恨他的嘛，因为你把我们这个全班的水平拉起来了，我们全部变成很低了嘛。对不对？那我就跟那个允信说了，我说你这回呢考得这么好，是你自己的功劳吗？不是，全部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你这个呢是要去帮助别人的，是为什么呢？他在特别在中学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一阵子早上在高中读，下午呢在小学读，要经过一个球场，我们西雅图只能下雨的。大同学啊，跟他打雨伞，跟他撑书包护送他过去的。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你知道这种聪明的小毛头啊，跟大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给人家欺负的，你听过了，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骄傲嘛，小看人家嘛，所以人家呢，头脑没你这么好呢，他就用暴力来欺负你，对不对？为什么我大儿子没有呢？因为呢，人家一看就知道，老师给作业的时候，他从来呢就没有带回家的。老师在温习的时候，他全部做完就交进去。那么同学们呢，做不懂的时候呢，不好问老师，所以呢，就找这个小老师了。这个小老师呢，很天真，很可爱，很高兴呢。就帮助他们，讲解给他们听。他们拿了分数之后，他不吭声的，不会说那是我教他的，没有这个事。所以我问你呢，这些大同学们可不把他当作宝，对不对？好，有的问嘛，是不是？所以有些坏同学啊，要欺负他的时候呢，那其他那些同学就说：“你想干嘛？”这是我们的宝呀，哦，是班宝啊。哎，诸位呢，我们中国古语都有说了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你教了他们呢，会认识说我所有的是从上帝来的话呢，很不同的。我四个孩子各有他们的故事，我只讲了大儿子，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8:50一定要下台。那最后一样的是传宗接代了，对不对？哎，你这总是希望他快一点结婚了，这最糟糕了，你自己也100年纪才结婚，对不对？所以将来到你孩子长大的时候呢，啊，要等个孙是不是很辛苦啊？哦，
等了大半天，大半天好多年，他们都不接，接了之后也不生，说不是，好麻烦了、啊。这是为什么？这些老人家呢，总是把你有孙的时候，哎，抢过来我给你看。哎，诸位啊，啊，结了婚了，哎呀，抱个娃多好啊！哎，来了一个，对不对？嗯，不够不够，再来一个。现在你也不在国内，对不对？没有寄生的嘛，啊。哦呀，三个哦，啊，第四个都来了，我们家就四个了。但是问题是你生了一大把哦，家的要素是什么？今天好多人呢，儿女多，头痛就多，对不对？头痛到怎么样？结了婚之后呢，还来烦你的，无可奈何啊。家的要素是什么？家的要素这里告诉你，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爱是最重要的，彩色缤纷的、啊、真的应该家呢是要满足爱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最后一堂呢是讲欢乐家庭，明天晚上呢是讲爱的沟通。你说爱吗？你沟通出来不像样，你以为爱他，结果害了他。所以呢讲了这么多呢，这个为父之心呢，你的榜样从何来呢？圣经有句话说，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十节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生呢？诸位请你留意哈，生身的父，地上的父亲呢，圣经说是敬重，要尊重他。但是万灵的父呢，创造主，你是要顺服他的。为什么？地上的父亲有没有可能有错？有。我曾经的辅导一个国内少年班的毕业生，他呢对他的儿子呢凶得不得了。他两个儿子很聪明的，那个大儿子呢就大概那个时候大概9岁，教他的小弟弟5岁，两个人呢用纸张啊，大小的纸头呢折纸的那个飞机啊，然后就抛，抛过去之后就量这个距离，那么就写在一个簿子上，这个飞机呢这怎么样子呢？是飞最远的。哇，9岁的孩子搞这个东西啊，那不奇怪嘛。他呢是科大，合肥科大的少年班呢、啊、他的爱人呢是北大的少年班呢、啊、你看这样的结合呢，虎父焉有犬子呢，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可怜的孩子，爸爸呢动不动就把皮带拉出来，皮带拉出来打得半死。当我那回跟他的妻子爱人谈话的时候呢，妻子说，我丈夫现在呢进步了一点，你知道吗？以前呢把儿子痛打了一番之后还不告诉他为什么打他，现在打完之后才告诉他为什么打他，所以有进步一点了。他说他的老，我跟他谈，他说他小的时候他老爸就是这样带他的。为什么？文革时期嘛，很多压力，父母亲呢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呢，但是现在老爸来找他，来美国找他，他说我跟他就是做个朋友。但是他那回就跟我说，他说这回老爸来过，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某某人呢、啊、你这个儿子你要疼他多一点，抱多一点，亲多一点。他说我就不吭声了，我说我了解，你不吭声，你心里面说说，那什么，我小的时候你不抱我多一点，亲我多一点，对不对？往事已矣，很难追吗？往事不堪回首，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嘛，对不对？那往事从何追忆呢？但是他需要敬重他的爸爸，他需要跟他的父亲的复合。但是父亲做错的，他不需要学。很可惜，今天好多人呢，上一代的错误就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敬重上一代。很可怜的事情，但是创造主他永远不会错了。所以我的小儿子呢，在讲到青少年反叛时期的时候呢，他在澳大利亚对着那个一般父母亲，17岁的时候对一般父母亲讲青少年反叛，他说呢，我们家里呢，孩子们呢不是一定听父母亲话的，因为父母亲是人也会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是创造主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孩子们偏离了这个标准，父母亲就温柔地劝导我们回来。但这话讲完没有？没有。如果父母亲偏离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孩子们呢也温柔地劝他们回来。这公道没有？公道了。啊，诸位啊，我们的摩西是谁？我们的摩西是万民之父。因为人是什么？人是 万物之灵啊，我们有个灵的嘛，对不对？你连在中国古语都能承认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是没有断过，中华民族的文化从老祖宗就传下来。管教是什么？管教呢不是罚，管教呢是管理的来教导。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明天讲理想的家庭还会多一点讲。那我们要敬重呢？敬重是你尊重他啊。最重要第三样是什么？得生。要活，教他怎么活。今天好多时候我们没有教孩子怎么活，因为我们不，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活来干嘛，对不对？我们一次在温哥华讲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好聪明的不得了，他21岁就拿到博士，还不到40岁就是 tenure professor。他站起来说：“何医生啊，我怎么样可以叫我的孩子呢可以10岁进大学？”我说：“第一样呢，他有没有那个条件？”他有，但是他不肯。他说：“怎么样？”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他就告诉问我说：“为什么我要10岁进大学啊？”我告诉他说：“可以早一点毕业吗？”“为什么要早一点毕业？”“可以早一点进研究院吗？”“为什么要早一点进研究院呢？”“可以早一点拿到博士吗？”“为什么要早一点拿到博士啊？”“因为你可以早一点去教书嘛。”“那为什么要早一点去教书？”“你可以早一点拿到 tenure。”这个女儿就问他说：“那你都有了哈，你得到什么？”他就垮下来了。他说：“这是我多年来在追求的问题啊，到底呢我得到这一切对我有什么意义？我怎么活的？”下面告诉你的，今天生生的父亲呢，为父之心呢，常常是暂垂己意管教的，但是万灵的父呢管教我们，像我们一得一处，二是我们在他的生计上有份，这是实际生活上的，这是方法了。第一样呢，什么叫做暂时性的呢？他举个例子，你带了你家的小红去找人家，那人家有一个小珍，对不对？那么小红呢，很活泼啊，小珍呢也好活泼啊。那你知道有两个这样的小孩子，他就怎么就发疯了，对不对？啊，都在房子里面都劝了，爬爬爬了，很发疯，对不对？那小红啊，你别跑了，不听。中间有个桌子，小红一闯到那个桌子的脚上，挂彩了。小红自然是哭了，她的血呢，跟你滴在人家的白色的地毯上。你也烦死了，对不对？你叫小红别哭别哭，他就啊就跟哭，你叫一睁一那个一哭起来，更在脸红红的时候血就更多了嘛，咋办呢？你知道有些人用这个办法吗？小红别哭别哭，是桌子不好，我们来打桌子，打打打。有没有人这样教的？你有没有这样教过的？快点承认出来啊！
哎呀，那因为什么呢？你这样一打的时候，小红就不哭了，对不对？你教了他什么？第一样，你教他呢，你要达到你的目的呢，哭到你的父母亲发神经。所以下回你去超市，他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不给他，他就倒在地上哭到眼眶发紫。要了，那买给你吧。下回他知道这个控制你的方法了，好不好？你教了他一个好功课了。还没完呢，第二个呢，你教他不负责任。诸位呢，小红挂彩是桌子的错还是他的错？他的错，我这个桌子坐在这也没理睬你，你来爽我的嘛。那现在呢，只因为我不能说话，所以变成是我错了。所以下回呢，你家里的花瓶破了之后呢，回家谁的那个弄破了个花瓶啊？是那个猫，猫不会讲话吗？对不对？啊，不然呢就是小弟弟了，小弟弟不会讲话了。哎，诸位呢，他不负责任了。你知道将来啊，我曾经见了一个小娃娃，没有人敢请他们一家人去吃饭，为什么？在宴会的时候，这个娃娃不高兴，就一把手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扫在地上。谁敢请这家人去吃饭？对不对？哎呀，诸位啊，你教了他第二个，你扫了之后呢，他又在那里笑眯眯的，这才讨厌呢。啊，看着你去那个收拾了吧。第三样，你教了他什么？用暴力来解决。你不高兴了就去打，把那个什么不会跟你反抗的。所以呢，你骂了他，他不高兴，看见那个猫坐在那里就往尾巴一踩。见到弟弟在玩什么 Lego， 他就一脚踢过去，对不对？还会什么？还会丢玩具的，有没有见过？然后再加上什么？将来呢？在学校读书读不好是老师错，打工打不好是老板错，最糟是什么？结了婚之后，这个小华看到家庭不对劲了，谁错？那个黄面婆错了，对不对？他在工作里面给老板痛骂一顿了，也没办法反抗，对不对？回到家里面对一堆妻子跟一堆娃娃跳蹦蹦的，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就说什么，吵什么？不是你们，我在这么痛苦干嘛？有没有？他自然是没事了。孩子们敢接近他吗？不敢。你这样做，我没有暂时性的解决方法。这个人长大前你教错，坏习惯。随己意啊，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啊，在家里做皇帝了，哼，你住我的房子，吃我的饭，像个小狗这样，就怎么样，听我的话。那有一天呢，沙中，我长大了，我不住你的房子，我也不吃你的饭，我就怎么样，我就飞了。那诸位这样的教导成功吗？完全失败。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要上大学的时候说呢，哎，我在渥太华，我家住在渥太华，爸爸妈妈住在渥太华，我呢就去 Florida， 有那么远跑那么远，对不对？哎呀，诸位啊，暂随己意呢很糟啊。你暂时可以这样说他，但是有一天呢，你要追他的时候，他不理你了，没话说了。诸位呢，但是呢，唯有万灵的父，他管教我们这样我们的遗嘱。哎，遗嘱谁不喜欢，对不对？哦，对不对？哼，一大堆钱最好了，对不对？你以为遗嘱就是这样？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遗嘱的原文呢，是归纳起来，归纳起来的。归纳起来什么意思？会想，对不对？你教孩子要教他会想才有用的。哦，
他呢有创意啊，他有启发了，不必整天你拉住他的手，他知道怎么样的处理平衡呢，他的人际关系呢，他晓得怎么样衡量对方呢，这个叫做归纳起来了。我们教孩子呢，不是给他钱的，我们教孩子呢，基本上呢，这糟糕了，我们还有不见了，掉了脑袋。好，我们教孩子的要紧是教他们怎么想的，所以我们孩子们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多数呢是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他的问题的，你试试看吧，你以为怎么样，你看看这个是怎么样的，你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哎呀，诸位呢，归纳起来好重要啊，你本来糊里糊涂的，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我们的孩子们读的书啊，多数是超过我们的水平的。比如我两个男儿子呢是计算机的电脑，他们读了数学呢，我哪里赶得上，连我的妻子的那数学比我读的多都赶不上的。那你怎么回答他呢，你跟他用问题来问他，讨论的多的时候，忽然他说啊哈，他啊哈的时候呢，他知道了，他知道了什么东西呢，你叫他解释给你听我也听不懂，总之他啊哈了。哎，这很重要，你说这个啊哈就这个东西了，对不对，你在你的实验室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情形，做了大半天一事无成，忽然间啊哈了，你看人生的杂乱无章啊，就像这个样子，你怎么叫他可以花香长满呢，条条有理呢，他需要知道怎么样想，很重要啊。所以呢，但是第二样是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一份，今天好多人呢聪明绝顶啊，结果怎么样，不干净，抽烟，引起什么，带进吸毒，酗酒也带进别的毒品，醉酒开车你可以躲在监牢里面。圣经给我一个榜样，主耶稣基督呢是为着我们背十字架的，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是处理我们的罪，是我们的挽回祭啊。创造主降世成为人，你说呢，我怎么知道他是创造主呢，我们其中一个系列呢就是讲创造跟进化，那么我有我的书，他有他的书，他说他不跟我广告我的书，那么说我只好自己讲了，我那本叫做进化天化神话，那本书呢在国内呢已经流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了，那么有不少国内的人都见过的，我的呢是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医生就是简单一点的嘛，他们呢科学家呢比较复杂一点，那我们医生呢简单一点嘛，活就活死就死嘛，你找个医生啊，我这个我爸爸是活还是死，他说大概是死大概是活，有50%是死，有50%是活，因为你这个医生是蒙古大夫，蒙在鼓里的大夫，对不对。哎，诸位呢，医生很现实的，所以我那本书呢是讲得很现实的。那诸位呢，耶稣基督呢他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赔偿损失，我们过去的错误啊，彼此的伤痕呢，现在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可以帮我们洗净了。最好吧，我们一同再读一次，一二三，生生的父都是暂垂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诸位啊，简单的一句话好重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需要回到我们天上的爸爸那里去。我们中国人是敬天的，对不对，天坛呢是中国的标志，那个是祈天殿，这个才是天坛。诸位呢， 天坛那里呢都是三的倍数的，你知道吗？他让你告诉你说我们是敬天的。敬天是谁？皇天上帝。我们古语说什么？生养于天，对不对？在天坛那里告诉你，皇天上帝是造天地人的，这是我们中国人古代的敬拜。所以在天坛那里的所有的门坊你们都知道了，去过的人见过了，都是三个门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叫做什么？三灵门。这是繁体字了。繁体字的灵字怎么写？中间有三个口，对不对？圣经介绍了创造主是三位一体的主宰，我们老祖宗呢一向都了解的，诸位。所以我们呢可不是说老天爷嘛，对不对？你有被冤枉的时候你说什么？天晓得，是不是？你在危难的时候你叫什么？天啊。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全国到处张贴的标语是说什么？天佑四川，对不对？诸位，是时候你要回到你天上爸爸的怀抱里了。这是清朝呢最那个得政的那个皇帝康熙皇帝的杰作，他写的这个诗词：基督死，功成十架学半息，百丈恩流分自息，身连四野半夜路，徒方三倍两番机，五间鞭挞寸复裂，六尺弦尾随二道齐，惨动八，这个是个海马，经九品，七言一逼万灵题。哇，这个写的真好。他呢知道呢创造只是全能全知全美善，又是什么？至公至义至仁慈。所以康熙皇帝的德政呢是清朝呢第一把交椅的，大家都知道了。诸位呢，你需要创造出天上的爸爸呢做你的那榜样。所以今天晚上虽然是第一堂了，我见到有年纪大的有年纪小的，你愿意回到你天上爸爸的怀抱吗？这里有个对话，再叫他一声吧。主耶稣基督呢，我们感谢什么？他是真的创造主，他降世成为人，就要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流的宝血是要洗净我们的错误的，他从死里复活是历史的记载，罗马帝国的历史家老布莱尼 Pliny the Elder 跟犹太国的历史家约瑟法，这两个国家当时他们信耶稣的，他们客观的记载耶稣的死而复活，这是一个证据，他是要叫我们得到新生命的。你要告诉他，不然他不勉强你的，他住在你心中永远不离开你，要帮助你，就是做你的救主了。但是他造你我的嘛，我们自己，刚才我的妻子提过了，你要教孩子嘛，你自己要先被教才可以的。我们自己呢，先要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啊。那创造主管理你的孩子的话呢，还是你的孙儿的话呢，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因为你不能每天跟着他，24小时跟着他，但是圣灵24小时陪着他的。哦，我们要认罪，什么罪？我们靠自己，没依靠他，自作主张，所以有好多的遗憾。他要给我们永生，使他的生命有不同的本能，要带着什么？带着他自己的计划，是美好的。我们一把年纪都有，都可以有一个愉快的人生。我们享受他的爱、平安和喜乐，真理的圣灵进来引导我们道路，保护我们，那是最宝贵的了。哦，诸位，我自己呢经历了多少，我的孩子们也经历了多少。明天呢，讲理想家庭的时候再告诉你吧。诸位呢，我们要求他祝福你的家， 全家信主是何等的美，才可以享受神的爱。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因为他是唯一通天的道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阿们什么意思呢？阿们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真心这样说，我相信你做得到，我也相信你有信用会执行出来。啊，诸位，我要用这个祷告来结束了这个对话。那么你说，哎呀，这么长，我哪里记得？没关系，我讲一句，你跟一句吧，好不好？哎，第一啊，基督徒啊，邀请你跟我大声讲，好不好？一呢是肯定你自己，二呢是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们。那么福音朋友们呢、啊，你过去没有请过耶稣进入你心中的，好不好？现在跟我讲，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好不好？那我们闭住眼睛了，就不会觉得尴尬了，好不好？闭住眼睛啊！那我们不会干扰别人，也不会给别人干扰。好，我们现在呢，全部闭住眼睛。我讲一句，愿意的人都跟我大声的来回应，好不好？啊，我会讲的简单，一句一句让大家跟得上，好不好？好，对不起，让我喝一口水。嗯 ，OK， 现在开始。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真的创造主，降世成为人，来告诉我，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的错误，从死里复活，叫我得到新生命。主耶稣，我要你，求你住在我的心，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过去靠自己没有依靠你，自作主张，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和喜乐，赐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相信你，享受你的爱。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阿们。那诸位呢，我都要告诉你呢，我这个祷告文呢，我们有用电脑跟他操作出来了。那你说跟你呢啰里啰嗦的讲了大半天，我都忘记讲了什么，好，对不对？没关系，我们现在呢有那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再见再见，那做那个这个祷告文呢招待弟兄姐妹嘛，请过来，请到前面来嘛，让你家见到你们才好啊。那么从前面过去啊，所以请住在前面嘛。那么他们手里有这个啊，这个祷告文。那么你如果是特别是第一次跟我祷告，那么请了耶稣进入你心中的人，哎，表示一下哦。我们哎呀，已经有我的老哥老姐呢几位坐前面就拿了，哎，不要客气啊，不要钱了啊。那你的真的，我不是开玩笑啊，你们的我这张都给你了，你看他们不够用了，哎，没问题，还有好多。谁呢？你第一次跟我们祷告的，你举个手，摇手，你可以要小指头也可以，你看，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随你便啊。嘿，有感谢赞美主啊。诸位呢，在还在分这个祷告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呢，曾经在西雅图歌剧院唱过的，所以我
在分祷告文的时候呢，那我唱一首诗歌给你听吧，是很简单的诗歌了。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冻结，让我们发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我每个人的心间。好，礼拜天晚上要再来哦，因为呢礼拜天晚上我就跟你唱一首我的太阳。好了，我们现在呢那个祷告文都分了没有？感谢赞美主啊，还有谁没拿到的啊？不要客气哦，拿去吧。那诸位呢，但是有一样呢，我们心里面很迫切的，你见到呢，我们的家庭是蒙神祝福的，所以我想呢，你今天晚上既然请了耶稣进入你心中了，我真的想呢特别为你做个祝福的祷告。自然最好是每一个人呢抱住你这样个别祷告了，没有那么时间吧，对不对？说好不好呢，我就下来请你们呢，今天晚上第一次跟我祷告的人到前面来，让我可以跟你握个手，弟兄嘛就拥抱一下。然后呢我想要呢为你们做个祝福的祷告，但愿我们家的福分呢丰丰盛盛的临到你家，好不好？好好吗？感谢主。看好，哎，谁是第一次跟我祷告的？你本来信了主了吗？还本来信了主，那就一会我再为你做祝福祷告吗？还有谁呢？有没有谁呢是第一次的跟我做这个祷告的？有啊。哎呦，大姐了，这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呦，感谢主。哇，这个肯定是大姐，我70岁，你大概比我。哎，还有谁没有？大姐，哎呀，赞美主。大姐，你是从哪里来的？
从大陆。
大陆哪里的？
是江苏。
哦，江苏。你们是那个什么江苏省哈？那个对对对，江苏。那么那徐州讲话是这个样子呢，徐州嘛，对不对？嘴尖尖的。我们福建人的就讲另外一种的，我们福建人呢、啊、讲国语呢是这样讲话的。哎呦，欢迎你，姐妹，您从那个是国内，还是香港，还是台湾来的？
广东的。
广东人呐、啊。你先讲白话。
是啊。
哎呀，广东边度啊？湛
江。
湛江我知道。怎么？哎，对不起啊，我们就忘记了。哎，还有谁没有？来位，那你那个你拿了那个祷告文，欢迎你来啊！我们那个我要为你做个祝福的祷告，也不勉强了。不过呢，我总是想要跟你见个面嘛，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你啊？不是啊。啊，这里有一位，哎呀，你看你的样子，好像是新疆姑娘，是不是？
四川。
四川啊，四川哪、啊？四川哪、啊？成都。
对。
啊，成都，成都我整天去的，啊，但是我经常是去内江，他们说内江呢是出名土匪的，
哦，对
不对？对不？他说对的。感谢主，欢迎姐妹，感谢主。哎呦，都是三位都是姐妹。那么好了，我不耽搁了哈。今天晚上是第一天了，你们有些人害羞的话呢，这明天后天再说吧。我们现在先为我们三位姐妹祷告，好不好？好，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为着我们亲爱的姐妹感谢赞美你，主啊，有老有少，主啊，求你亲自来拥抱他们，那你的爱充满他们。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位姐妹他们个人的需要，无论是心灵上，无论是物质上，道路上的，还是家庭上的，主你都知道。
求你亲自的帮助他们，但你用你的圣灵加添他们的力量。我们天上的爸父，你拥抱他们，把你从你荣耀的丰富供应他们一切需要的种族，你的圣灵真光指引他们，叫他们前面的道路是光明的。主要叫他们有智慧，怎么样跟他们的孩子跟他们的儿孙来沟通，叫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里面出来一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又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求你亲自的按手在我们三位姐妹头上，祝福他们，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为做那些害羞不敢走出来的新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求你亲自的祝福他们，也帮助他们一样在你面前蒙福。好，主啊，我们晓得呢，我们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的，求你亲自的祝福我的新的众弟兄姐妹们，我们那些再一次决志的那个弟兄姐妹们，求你帮助他们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坚定。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祝福你啊，感谢主，主祝福你，主祝福你，四川姑娘，哎，老哥，哎呦，老姐，哎呦，老哥，哎呦，你们真的可爱，主祝福你们。